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继续按章按节为我们查考旧约但以理书，让我们看到但以理如何委身于道德和公义的生活，因此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不可妥协的生活准则。在今天的讯息中，我们要看到神所要设立的一个独特国度，这个国度是永远树立的。好，请看但以理书第二章，从第32节开始，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但以理书，恳求圣灵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神话语中的奥秘。好了，您如果手边有圣经，请翻开到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在尼布甲尼撒上床睡觉之前呢，他的心里在想，哎呀，这个世界将来会怎么样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所以呢，他做的这个梦啊，是有关世界的未来。神就在这个梦中，将世界的历史预先告诉了他。神向他显明，将来要统治世界的几个国度。世界的第一强国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帝国，就是那个金头所代表的。巴比伦帝国将要被一个比较次等的国所取代，这个国家呢是具象的银的双臂和胸膛所代表的马代波斯帝国。然后呢，取代马代波斯帝国的是铜镀所代表的希腊帝国。第四个帝国呢，就是铁腿所代表的罗马帝国，他要取代希腊帝国。然后呢，尼布甲尼撒看见比铁还要弱的，由铁和泥掺和的十个脚趾头所代表的帝国，因为呢是泥和铁掺杂的，所以呢，它就不是一个强盛的帝国，而是一个多国的联盟，因为它有一半是铁的成分，所以呢，它就和罗马帝国有某些关联。这个意象和第七、第八章所见到的意象放在一起呢，就让我们看见，但以理说的第二个帝国就是马代波斯。第三国呢，就是希腊帝国。当然我们在历史当中就得知，第四国呢，就是罗马帝国。自罗马帝国以后呢，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世界性的强大帝国了。但是圣经学者们预言，在欧洲将会兴起一个由欧洲十国组成的联盟，这些个国家彼此签订条约，联合成为末世统治世界的一个帝国。自罗马帝国以后，世上呢再没有出现过一个世界性的强大帝国了，因为这具象的十个脚趾头是半铁，就表示这些联合在一起的国家和罗马帝国有关联，或者说呢，这些个国家和罗马帝国有某一种的渊源，而同时他们又是半泥的，表示他们是民主制国家，这些个国家互相平等，不是一国统治其他国家，而是以联盟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作为研读圣经的学生，我们一直在关注欧洲的发展，留意是否出现了一个十国联盟呢？ 当然尤其跟我们相关并且具有重要性的，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44节那里，耶和华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欧洲十国联盟的十国君王在位的时候，这时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因此呢，这里宣告耶稣基督会在这个十个欧洲联盟掌权的期间再次降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欧洲十国联盟的形成意义重大。圣经中其他地方呢也有经文与此相关，提到这十国联盟里最后会兴起一个统治者，将有权柄赐给他。在全本圣经中呢也有其他的经文描述他将统治世界。但以理书后面的章节也相当清楚地论到这个将会兴起来的大罪人。这对我来说呢真正令人感到兴奋的是我们亲眼看到欧洲十国联盟的形成。正如但以理所预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就像罗马帝国在欧洲复兴一样，我们看到欧洲逐渐的强大。今天的欧洲联盟正在经济和工业方面称得上是世界强权之一，尽管它还不是军事强权，但是以后会增强的。最叫我感到兴奋的是，在十国联盟期间，天上的神将要建立一个永不败坏的国度，那时基督就要再来了，在地上建立起基督的国度，成为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您要知道，我们已经接近那个日子了。看到欧洲十国联盟的成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有人说，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要加入联盟了，那就变成了12国呢。的确不错，但是圣经上说的是十国联盟，也许什么会退出呢？希腊退出呢？也许主耶稣在葡萄牙和葡萄牙加入之前就来了呢？但是欧洲联盟将会是10个国家。我们进入到但以理书第7章，就会读到但以理梦见一个与此相对应的意象，那里呢就更详细的描述从罗马帝国中长出来的10角，并说到其中的一个小角会兴起，把其他3个角打落等等。等到我们研读第7章的时候再仔细的了解那一段记载。不过我读到但以理书第2章，又看到今天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呢，确实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们正在接近末世的时候了。正如主说的，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世界局势的发展与书中的预言在次序上呢完全吻合。尤其重要的是，自罗马帝国以后，世界上并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统治天下的帝国，而将来唯一的世界霸权将是一个10个与罗马帝国相关的国家。但以理书第2章的46到49节说，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 王就派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肆立。但以理啊为他的三个朋友求王，王呢就给了他们重要的职位。好，我们继续来讲解但以理书的第三章。在第三章里面呢，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王藐视神的启示啊，你记得他梦见的异象吧？啊，那个像啊有个金头，但以理对他说：“你就是那金头。”但那像有银的胸膛，代表巴比伦帝国将被比较弱的马代波斯帝国所取代。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说，尼布甲尼撒王他藐视神的启示，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他造的金像高有60肘，宽有6肘。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继续说，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逆司、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逆司、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啊，不要轻看尼布甲尼撒这一道命令啊！你可以选择，要么向他的镜像下拜，要么呢就被扔到火窑里烧死。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七节说，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在圣经中呢，尼布甲尼撒是我们所谓的敌基督的预表。在启示录第13章里面呢说，敌基督给一只兽立了一个像，接着就赐权柄给他，叫兽像说话，然后叫天下所有的人都来拜着兽像。我们读到的资料显示呢，近年的科技是突飞猛进，特别是电脑技术啊，一日千里。甚至有人还说，电脑将会变得比人更加聪明，有一天很可能会用他们的智慧来控制人类了。几年前呢，我们根本就想不到人可以制造某一种形象，使得他能够思想，能够说话。我不是说启示录中讲的兽像呢一定就是一台电脑了，但是它呢也极有可能是一台高度精密的电脑，被大罪人就是敌基督用来控制世界。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像，60肘高，宽6肘，而且呢命令百姓都要向他下拜，凡不拜这像的人必被烧死。 启示录第十三章中的大罪人呢，从海中上来的兽也造了一个像，命令世人都拜他，凡不向那兽像下拜的人都要被杀害。从前后的这两件事当中，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平行对照。在但以理书第三章这里记载，有三个年轻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拒绝向这个像下拜，但是呢，神奇妙的将他们从烈火中救了出来。在启示录中我们读到有144,000人将要受到神的印记，得到神在大灾难中保全他们的性命，安全的逃过了神在地上施行的大审判。这里呢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就是当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三个人被人告发到尼布甲尼撒面前啊，说啊他们不像那个像下拜的时候，那但以理在哪里呢？你认为但以理会拜这个金像吗？我认为他不会这么做的。但以理心中早已经决定不被王的食物玷污自己，他是完全向神委身，我确信他是并没有向那个像下拜。那么为什么但以理没有跟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一同被告到了王面前呢？很明显的，但以理当时啊并不在场啊，他可能出差在外的办理公事去了等等。他如果在场呢，他也一定不会拜金像。当然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但以理呢是教会的预表，在大灾难期间神呢烈火般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敌基督会命令所有的人都拜他所造的那个兽像，而教会呢那时却不在场，教会已经被提去了，教会不会经历如火窑般的严厉的审判，教会已经得到了拯救，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并且呢永远与主同在。因此呢在这里讲到当敌基督出现并且造了兽像，命令人们向他下拜的时候，教会的预表者但以理他不在场，但是呢那些信靠神的犹太余圣之民在教会被提之后呢会归向耶稣基督，他们将会受到神的印记，正如神拯救这三个希伯来少年一样，让他们能平安的经过烈火。所以但以理书中这个故事就含有非常优美的预表意义。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第三章的第八到十三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啊，这个鲁莽而冲动的家伙啊，冲冲大怒，吩咐人 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他总是怒气冲冲，他说什么是什么。但以理书第三章第14-18节，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三个人说了，哎，我们侍奉的神有能力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神会拯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便他不救我们呢，我们也不会侍奉你的假神，也不向你的像下拜，我们甚至不必战战兢兢地回应你的要求。而我们早已经打定主意了，绝不会叩拜你的像。哇，这三个人对神的委身是多么的完全呢、如果神愿意，他必定会拯救我们，如果他不想这么做呢，我们也不会下拜的。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儿。欢迎您经常能来信跟我保持联系，我们可以交流读经的感想和心得。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详细联系方式。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尼布甲尼撒王之所以恼怒这三位不向他跪拜的青年，是因为他迷恋权柄，他关心的是这三位青年对他违抗，却不关心百姓的对他的顺从。下次呢，查克老师将继续的谈到尼布甲尼撒王对权柄的迷恋，请别错过。查克老师，今天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是关于末日，他想知道目前疾病、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增加是否意味着我们生活在末后的日子呢？
我们可以非常确定地说，这种种迹象呢，正是耶稣谈论到的。耶稣说，国要攻打国，指的就是世上的战争、瘟疫啊等等。没错，这些呢，就是末日的征兆。
科技的发达是否也表明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呢？
这也是主在但以理书上告诉我们的，知识增加，人们就能够频密地到世界各地旅行了， 所以这些呢都是明确的征兆，提醒我们末日临近了。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的今日灵言节目，查克老师继续为你查考尼布甲尼撒王与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的会面情景，请记得再来收听这个节目。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